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第一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两位亲人染疫病危，念九字真言躲过大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告诉您，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 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10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关押酷刑等迫害，朝鲜族学员安英基含冤离世，79岁张云老人入冤狱，状况堪忧，15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安徽省官员落马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英基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近24年的迫害中，多次被非法关押，遭受酷刑折磨，于2022年12月26号含冤离世，终年64岁。安英基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还有眼底出血，并伴有眼压高症，在阳光下睁眼都困难，身体很差。1997年安英基唯一的弟弟遭恶人图财害命，致使安英基的身心又受到极度伤害，在很短时间内他的头发就变得几乎全白了，而且脱落过半，严重的胸闷导致他一夜一夜的无法睡好觉，因为受到的刺激太大，又出现严重的恐惧症，害怕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也被害，成天心里忐忑不安。在这种绝望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安英基从1998年起，为了摆脱病魔的困扰，为了活命，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仅修炼了1个多月，奇迹就发生了。他不但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连精神也变得开朗乐观了。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感到神奇，所以很多人对他说，好好练吧。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诋毁污蔑，并遭到打压和迫害。随之而来的株连政策也使安英基原本美满的家庭破碎了。因为安英基丈夫在公安局上班，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公安局就向她的丈夫施压，让她丈夫逼她放弃修炼法轮功，迫使她丈夫做出要老婆还是要单位的选择。就这样，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被中共的迫害破裂了。1999年底和2000年1月份，安英基两次进京为法轮大法鸣不平，反映法轮大法真实情况，结果两次都被延吉市国保大队非法抓回， 并被延吉市公安局列为重点监视对象。2000年10月份，安英基被延吉市国保大队绑架，因他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延吉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三个月后，又被劫持到了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在那里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被电棍电击、殴打、罚站、强迫洗脑、强迫劳动等。2001年10月，经历百般折磨的安英基被释放回家。2006年2月，安英基在他妈妈的家中被延吉市610和国保大队警察再次绑架，被非法抄家，屋里值钱的东西几乎被洗劫一空，10000多元现金也被非法抢走。在图门市看守所，安英基遭药物等迫害，瘫痪命危。2012年7月1号，安英基又被绑架到延吉市洗脑班，遭种种酷刑折磨。从洗脑班回家后，当地警察想控制安英基，他被迫离开延吉市，到外地流离失所多年。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多次被非法关押，遭受酷刑折磨，多年的颠沛流离使安英基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身体极度虚弱，于2022年12月26号18点30分在延吉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张云老人2021年12月被中共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被迫害至血压升高，今年2月10号吃完降压药后，血压仍高达220，目前他被送监狱医院观察。2019年12月4号，张云与女儿董梅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非法绑架，张云被非法拘留15天后回家，董梅被沈阳市沈河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2020年12月23号，张云被警察带走，说是做核酸检测。检测后，他又被带到派出所，不让他回家，说是第二天到法院开庭。警察经过一番请示后，天黑了才让他回家。2020年12月24号，张云到于洪区法院，没有亲人，没有律师到庭，非法庭审后，张云被绑架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关押。之后，于洪区法院宣称对他非法判刑3年，非法刑期从2020年12月25号至2023年12月22号。据悉，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为了在2021年年底前把他投入监狱，在未通知他亲属的情况下，于2021年11月分别给他做了2次手术，第一次给视力好的眼睛做了手术，那段时间他等于是双目失明，接着又做了另一只眼睛的手术。做完手术后，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5监区隔离。2021年12月21号，张云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该监狱生存环境险恶，他眼睛虽然做了手术，但仍视物模糊不清。他的上牙掉落好几颗，下牙的假牙挂钩掉了，监狱的很多食品他咬不动，并有严重腹泻，身体非常消瘦。监狱还规定晚间上厕所需3人行动组一起去，他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避免晚上上厕所，只好白天不喝水。2022年4月，张云就曾因迫害血压高到爆表，被送监狱医院住院。现在再次被迫害至住院，身体状况令人非常担忧。据明慧网报道，自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以来，官场倒查20年，倒查30年，安徽省就有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官员相继被查落马。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旨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 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非法关押、刑讯逼供、诬告材料、非法监禁、实施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下面是2020年以来部分落马被查的安徽省各级中共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市长、县长、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等。2020年1月4号报道，马鞍山市中院原院长宋志刚被开除党籍。1月7号报道，马鞍山慈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郎平被逮捕。6月11号报道，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王共伟被逮捕。6月29号报道，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颍上县原县委书记熊德超被提起公诉。7月27号报道，安徽颍上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李光亮接受审查调查。12月1号报道，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丛辉被逮捕。2021年11月21号报道，马鞍山市委原常委、秘书长何志忠被双开。11月26号报道，淮南市原副市长汤传信被逮捕。12月19号报道，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徐慧东被双开。2022年1月22号报道，淮南市委原督察组副组长姚多勇被开除党籍。5月10号报道，安徽省巢湖管理局党委原副书记、副局长金成俊被双开。6月13号报道，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成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0月10号报道，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1月4号报道，安徽省人大原常委、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李洪明被查。11月23号报道，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王广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多年来，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制造这一场场悲剧的大多来自中共政法系统。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那些落马官员很多都曾经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他们或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都在讲天灭中共，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认识。俗话说，民意反映天意。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老天为何要灭中共呢？首先，中共的理念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因此他敢于喊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理是中国人传统的最高信仰，无论哪个政权都不敢逆天而行，历朝历代身份最高的皇帝也都是在天理之下的天子，而共产党却不信天理， 他宣传的所谓人定胜天，灌输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切得服从党，也就是一切围绕着中共统治的需要。党可以随时调整政策，过程中无论造成多么严重的人祸，党永远要说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另外，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是有道德的，具体说就是够人格才能当人，不够人格就得受罚，完全失去人格就得杀头。那么在宇宙善恶有报的根本规律作用之下，这一切都建立在重视人性、重视道德这种定义方式的基础上，是顺天理的。但是共产党对人类的定义是源于进化论的假说，认为人是高级动物，所以就出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中共战天斗地的斗争哲学。回头看看中共篡权后的70多年来，发动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包括土改、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包括当今在疫情中的极端政策，就是基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而实施的。在与天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和传统；在与地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中国自然和生态环境；而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中共频频向百姓挥舞屠刀，在历次运动中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特别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再加上多年来中共用假、恶、暴来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将中国的社会道德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这一切都注定了天灭中共的最终结局。那么天灭中共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共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自然也就要清理所有参与中共各个组织的成员。2004年11月其书《九评共产党》问世，直接指明了共产党的本质、历史、对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危害。此书的广泛传阅，帮助大量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而且这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风里雨里、酷暑寒冬，到街头巷尾告知人们真相，这一切都是上天在乱世中慈悲挽救的展现。而天灭中共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兑现中的巨大天象。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上天清理中共的速度就一直在加快，尤其是2022年年底，在中共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开放后，疫情海啸就地掀起，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同路人。在疫情中丧生的人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和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李洪志大师还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神佛的慈悲是宏大的，但是与威严同在， 所以不承认天理，自居于天理之上的共产党，一定会被上天所淘汰，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希望所有曾经被共产党迷惑的人，曾经为了利益和权力而加入他、配合他、为他站台的人们，能够及时主动脱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当陪葬，从而在瘟疫过后，能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上天为何灭中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与您分享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
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有这么一些脊柱畸形患者，他们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没吃药，没手术，只通过修炼法轮大法，90度的罗锅瞬间直了。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第一部分。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
今天为您带来的专题是大法妙手回春罗锅贬值。驼背啊，就像背上背了一个锅，所以民间又俗称为罗锅。医学术语是脊柱后凸。脊柱后凸是常见的脊柱畸形，不仅严重地影响外观，影响人的视野、行动的自由度，还会引发背部和腰部的疼痛。而且呢，如果畸形持续加重，甚至会造成下半身瘫痪。严重的脊柱后凸通常是需要做手术来矫正的。手术矫正呢，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尤其啊是90度罗锅的老人，根本不可能治愈。可是呢，有这么一些脊柱畸形的患者，他们没有吃药，也没有做手术，只通过修炼法轮大法，90度的罗锅瞬间直了。从此他们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终于能直起腰杆直视前方了。我们为您制作的专题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一共有三集，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逆转人生的神奇故事。
70多岁的孙秀兰小时候患了伤寒症，落下了耳聋的后遗症，常年的劳累又使他变成了90度的罗锅。1994年1月，李洪志师傅在天津举办第一期传功讲法学习班，师傅开始讲课了，可是孙秀兰因为耳聋，怎么使劲听也听不见。他心想，老师讲什么呢？我也听不见呀。正着急着，突然听到师傅说，有人耳朵听不见，我现在就让他听见。随着这句话，他的耳朵能听见了。他认真地听着，师傅的话句句都入了他的心，越听越爱听。下课了，孙秀兰高兴地环顾四周，感觉有些异样。他问身边的学员，你们看我是不是长高了？学员回答说，不是长高了，是罗锅直了。他不相信，但大家都这么说。他上上下下把自己看了几遍，才发现真是罗锅直了，他真是喜出望外，如获重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专题是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有缘能亲自听到李洪志师傅传功讲法的学员，很多人都幸运地亲身经历了不可思议的神奇事情。原本耳聋的孙秀兰不仅听到了师傅的讲法，90度的罗锅还挺直了。法轮大法于1992年开传之后，李洪志师傅曾经多次到武汉办了讲法传功班，期间呢，一位老婆婆也跟孙秀兰一样收到了一份不可思议的珍贵礼物。
法轮大法于1992年开传，李洪志师傅曾经三次到武汉，亲自办了五次讲法传功班。武汉许多参加了学习班的学员，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妙手回春的神奇。下面就是发生在武汉学习班上的一件事。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颤颤巍巍地来参加武汉的讲法传功班。老婆婆的背部脊骨严重损伤并错位，成了个罗锅。长年累月的痛苦让他痛不欲生。老人在民国时就是一个护士，但对自己的病却毫无办法。在参加学习班的那几天，老婆婆都和学员们在公园里一块练功。有一天，她在练功时突然感到背部剧烈疼痛，人一下子就昏了过去，学员们赶快把她送回了家。回到家，老人躺在床上， 这时他看见了师父的形象，而且还带着一名弟子。师父叫弟子把他扛起来，倒了过来，放到床上。然后他感到师父在给他调整身体。一阵疼痛过后，只听到咔嗒一声，他错位的脊骨竟然被扶正了，顿时感到一身轻松。第二天，婆婆又去公园练功了，学员们摸摸她的背，鼓包没有了。就这样，老婆婆从此背也直了，身体也不痛了。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年纪大的人身上的骨骼，早就已经定型，实际来说呢是很难调整的，但是两位70多岁的老人却因为有幸亲自到场，聆听到李洪志师傅的讲法，罗锅奇迹般的变直了，见证了法轮大法妙手回春的神奇。然而不管是否亲自见到师父，不同的神奇事情呢，也真实的在其他的法轮大法学员身上发生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陈美和女士的亲身经历。
居住在美国三藩市的缅甸华侨陈美和女士，出生于1920年。她曾是服装设计师，曾经为著名的李维斯牛仔裤设计服装，还经营自己的服装设计学校。1996年，修炼法轮功的大女儿介绍她练功，那年陈美和已经76岁了。练功之后，她的心脏病、高血压都好了。陈美和的弟弟是医生，以前每次都给他带药，后来他再也不需要那些药了，身体一直很健康。2004年，大女儿退休来三藩市看母亲，发现老母亲严重驼背，身体一直无法直立。女儿仔细查看妈妈的练功动作，发现她手部的动作偏差很多，于是说，不对不对，就把妈妈的手拿上来。拿上来的时候，老母亲的背咔嗒一声，背就马上直了，马上可以平躺着睡觉了。从那时起，陈美和更加坚定了修炼法轮功的决心，无病一身轻，很开心的修炼。由于中共在国际上对法轮功进行造谣抹黑，80多岁的陈美和始终坚持去三藩市的中领馆，向海外民众讲述法轮功使他受益的故事。修炼之后的陈美和从来不生气，总是乐呵呵的，常说他还要活到100岁。果然，陈美和的心愿实现了，他开开心心地庆祝100岁生日。当天他还收到了川普总统夫妇亲笔签名的生日贺信。
听众朋友，上面的三个故事中，三位年长的婆婆在学练了法轮功后，都是常年的罗锅变直了，身体健康，得以体会到了人生70才开始的喜悦。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的是两位亲人染疫病危，念九字真言躲过大劫。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国内大疫来袭，一位居住在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轮功学员，国内家里两位亲人两个星期内先后染疫。在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都化险为夷，见证了九字真言的威力。尤其是他的姐夫在同意三退，也就是宣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后，短短几分钟之内，呆滞的目光变得炯炯有神，气色也恢复正常。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身经历。2022年12月15号，在四川省的86岁的老父亲发烧，在38.5到39.2之间徘徊。我以为不严重，等到拨通视频电话，看到父亲的情形，真是吃了一惊。他躺在沙发上，盖着毛巾被，张着嘴喘气，两只眼睛无神呆滞，人很虚弱，出气很短很急促。这与我熟悉的父亲简直是判若两人。平日父亲总是精神头很足，即便是生了病也不耽误干活，从来不趴下。我姐姐说，她给社区医院打电话，社区医院说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烧药，没有办法让自己物理降温。姐姐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位中医，开了药，熬了中药让父亲当茶喝。我赶紧告诉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怕他不相信，给他讲了两个染疫后念九字真言快速恢复健康的实例，一个是我身边朋友的亲身经历，再一个是大纪元时报报道的纽约犹太珠宝商的故事。平时我给国内打电话，经常劝老父亲常念九字真言，可是他总是笑着敷衍，不太相信。没想到这一次父亲马上说我念，接着就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他忘了最后的好字，只念出了8个字，然后就没有力气说话了。我感到他一定是非常非常难受了。放下电话，一夜牵挂着父亲，到了第二天清晨又拨通了视频。父亲躺在床上，看上去还是虚弱，没有说话，但是他的眼神完全变了，黑亮黑亮的，特别有神，完全没有了前一天晚上失神的模样，而且神色安详，也不喘气了。姐姐说，当天半夜父亲退了烧，体温降到了36.9。父亲念九字真言的时候大概是晚上9点钟左右，到了第二天白天他已经起来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在视频中看到他精神很好，而且一看见我就高兴地大声说，这一次躲过了一劫呀，九字真言我会一直念下去的。父亲痊愈之后，圣诞节期间我又得知姐夫又染疫了，而且情况严重，已经在医院里住了3-4天了。姐夫的心脏附近部位长了肿瘤，正在治疗中，又有痛风、高血糖等常年疾病，免疫力低下，家里人很怕他感染病毒。我和他视频通话， 看见他戴着氧气罩，大口大口喘不上气，很难受，而且两只眼睛无神，已经脱相了。那个情景让人看了很难过。我姐姐说，在吸氧的情况下，血氧值只能达到90，肺部已经感染，医生束手无策，说没有药物可治，只能看情况会怎么发展。我赶紧告诉姐夫，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还把大纪元时报标题为中国疫情爆发，李洪志大师说疫情淘汰邪党分子，这篇特别报道中的话念给他听。报道中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2020年3月在《理性》一文中警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李洪志先生在《理性》一文中还说，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作为世人，如何才能趋吉避凶？李洪志先生在文章中又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先生还指出，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先生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姐夫听我念完这些，答应念九字真言。第二天，姐夫的情况看起来没有太大变化，喘气还是困难。我想起来，姐夫是中共党员，多年前曾经劝他退党退团，他点点头同意。不过当时没有把法轮功真相给他讲清楚，而且姐夫在中共的军工厂上班，邪党风气很浓。于是我赶紧告诉他，为什么说共产党是邪恶，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瘟疫是冲着共产党来的。讲完后很郑重地问他，你退出党团队好不好？姐夫点头回答说，好。这时他突然来了一阵猛喘，视频里看不到他的脸。几分钟后，姐夫再抬起头来时，我惊讶地发现他像换了个人似的，虽然还在喘，但是气色变成了他平日正常时的模样，尤其是眼神黑亮黑亮的，特别有神。当时他就说，感觉好多了。曾经听其他的法轮功学员讲过体会，在劝老百姓三退的时候，有时对方一旦同意退出，整个人都变了，变得神清气爽。这一次我亲眼见到姐夫在答应三退后短短几分钟内的变化，真的感到非常神奇。后来我又给姐夫读《转法轮》这本书，在听了开头的几页后，他就说等回家后要好好的看看大法书。现在他的身体正在康复中。通过这次经历，我和家人见证了九字真言救人一命的威力，感谢大法师父。法轮功学员正在广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一福音，期盼面临大疫危险的中国人快快接受这福音，保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世尊同度。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